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26岁出来服侍主。好，那我的牧者呢？我的教会，我们当时有50个青年人，好，出来全时间服侍主。而我们的牧者呢，带领我们的就是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好，那所谓信心的生活呢？就是所有奉献箱里面所有的钱都不是你的，除非有人有包起来写你的名字才是你的，这样。好，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其实非常怕全时间，我很怕全时间服侍主，很怕当传道人。好，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没有薪水，我当时是有2份薪水的。好，那但是呢后来在一次的冬令会，神的同在很丰富的临到我的身上，神要我面对这个问题。好，就是好像因为我一直在逃避当传道人，就是每次在教会有人问我说，诶，秀琴，你有没有全时间的呼召？我就说没有没有，好，都赶快回答没有没有。然后心里离开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如果比较渴慕主，比较爱主，就一定要问人家有没有全时间呢？好，难道一个爱主就一定要全时间吗？好，全时间服侍主吗？我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有好几年，每次都很不喜欢人家问我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全时间护照，这样。那直到那一次的冬令会，那个冬令会神就是就在等候神亲近神的时候，神临到我，就是要我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再逃了。如果我在逃避这个问题，我会跟神永远隔绝，这样子。好，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好，主，我愿意，如果你要我全时间服侍你，主，我愿意。我就是这样跟神讲了一个我愿意，这样子。好，因为我怕跟神隔绝。但是那个冬令会结束以后，我离开那个营地的时候，我记得，你看我到现在40年了，我都还很清楚，我那时候离开那个营地的时候，我好怕万一神真的要我全时间服侍他怎么办？我只是说我愿意，但是神如果真的要我服侍他怎么办？我就是觉得很害怕，这样。好，然后后来呢，我就去了贸易公司上班2年，在那2年的时间里面呢，神一直坐在我的身上，使我很不满足。虽然老板重用我，客户喜欢我，好，我薪水一直的被调薪增加，好，然后我有2份的收入，好，除了公司的收入，下班以后我还家教几个孩子，我又有1份收入，好，而且都不影响我的追求处，我可以教完然后才去聚会，这样。好，那都是做我喜欢的工作，无论贸易公司，无论教孩子，我都很喜欢，这样。好，但是就在这样里面，一个不满足在我的里面，我知道就是我不满足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不管任何人称赞我什么，客户老板称赞我什么，我都觉得说，主啊，如果我真的有他们所说的这些能干啊、聪明啊等等的这一些，我觉得应该都是被你用的，而不是被公司用的。好，我心里就是一个，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我的生活都很好，好，收入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把所有时间拿来侍奉神，我的心不满足。所以我到一个地步，好像神一直吸引，从里面一直吸引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说，主，我渴慕要服侍你， 我宁可在你的殿中做看门的，我也不愿意做任何的工作，我就是渴慕要来侍奉你，主啊，为你饿肚子我都愿意。所以我已经不在乎什么信心生活啦，没有薪水啦，我只在乎的就是我渴望要服侍他，为了服侍他饿肚子我都愿意。这样，那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才去找我的牧者，那跟他讲我要全时间服侍主。我牧者过去曾经问过我，我都说没有，那这次是我主动找他，我要全时间，我清楚了神的呼召，我要全时间服侍主。那我的牧者就点头，好，这样，那然后我就进入一个全时间的侍奉。那时候牧者问我要去哪里，我就说新竹，好，这样，所以我们就从新竹开始。好，那新竹呢，那时候我们都做学生工作，好，那学生都没有收入，而且你还要煮饭给他们吃。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1980年的1月我开始了全时间服侍主。好，那我们的母堂没有给我们一毛钱开办费，好，所以我们的住处，我们的聚会的地方的房租，我们住处的房租，好，我们的生活全部都是仰赖这位天上的阿爸父。这样，这个叫信心生活。好，信心生活。那我的牧者呢，我们要去新竹，总共就只给我们一句话，就说什么时候如果你饿肚子了，你神天父没有给你饭吃，你要认罪悔改。好，他说你要认罪悔改，就是父啊，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悦，以至于你没有供应我。就总共只给我们这句话。所以40年来，你看这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一直在我的里面。那结果呢，一眨眼之间40年过来了。好，我今年已经服侍主满40年。那这40年里面呢，我发现我的神何等信实，这40年里面他没有让我饿过一顿，他没有让我因为他没供应而饿过一顿饭，除非是我自己选择要进食祷告。而在这40年里面，他不但让我没有饿过一顿饭，从我手中经过的有多少的钱，有多少的食物，有多少的物质，让我可以来煮饭给一次就70个学生吃。好，那迎新会我们经常在煮给他们吃。好，那你想想看，过信心生活，好，而且我已经把我的储蓄全部给我父亲了，就是赎身。好，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过信心生活不可能还有多余的钱来给他，好，这样，所以我就是赎身，把我所有的积蓄10万块钱，那时候10万块是非常多的，1980年，那是我从小储蓄到那26岁的钱，我全部给了我的爸爸。好，就是说我以后过信心生活，我没有办法再来给你钱了，所以我这10万块全部给你。这样，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无论在台湾，无论在美国，神都供应我，神都供应我。好，我几次都是到山穷水尽没钱的时候，好，但是呢，神在没钱的时候，我仍然照着神的话来做。好，那就是我记得我刚来洛杉矶拓荒的时候，好，那时候我把我又经过几年了服侍主的年日里面，我又有一点积蓄，我就全部带到美国来，我就用那些钱来租房子。好，在这个房子的客厅聚会，我要买琴， 买一个旧琴$4000，哈，那还有买椅子，哈，然后就是那每个月要付房租900，哈，还要给定金900，哈，那这些钱呢，都是用我的储蓄。都是用我的储蓄，因为没有任何人供应我一毛钱，就是这样。好，那然后我这样用，而刚开始拓荒，你知道小猫没几只嘛，没几只，而且不是老人就是学生，好，那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位就是很低收入的，有大概有两位很低收入，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开始拓荒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呢，当我钱都快要用完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就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分堂在台湾，他们要建堂，哈，那我里面就是收到这个单子，我里面就有一句话，在极穷之间仍然格外显出这个后捐的乐意，就是在极穷之间仍然那么乐意的来捐献，这样哈。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已经快没钱了，我还是把钱再奉献给这个台湾，我们有一个分堂要建堂，这样子。好，那就那一笔这样奉献出去以后，接着我们就是特会的时间。结果那个特会呢，神就带了一些从圣何西来的弟兄姊妹，好，然后呢，哇，他们的奉献就很慷慨，好，所以那一次的特会就把我的几乎要没钱的赤字了，全都翻转过来了，就这样，好，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神一直的供应，多么信实的供应。那所以在我的经济学里面，不是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这叫神国经济学，是我自己经历过来的，就是说过信心生活走出来的，使我发现神的供应是他知道我会有多少的支出，我该有多少的给出去支出，他就会给我多少的钱。所以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预算过，从来没有预算。我们一直到前几年，就是有做司库的同工，就说政府一定要我们有多少的预算，哈，每个什么要多少预算，然后看你支出了多少，他都需要有这个，所以是为着政府的需要而去做这些预算表。因为我的神是厚赐百物的神，圣灵是无限量的丰富的供应的神，他不需要我去做预算，他乃是要我跟随他，他自己就会供应，他知道你将会面对什么，你将会面对什么，所以他就会供应多少，所以是一个量出为入的，是入是神会给，而我需要多少支出，神会发命，而且他也知道你生活有多少的需要。好，那我就过了这40年的信心生活以后，我真的在我里面长出来的是什么？长出来的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长出来的是一个里面的富足，非常富足。这个叫做在信上富足，就是我一滴都不怕经济不景气、经济萧条、经济崩盘，大萧条，我都不怕这种，或者末世的饥荒、末世的这种极大的这一些震动。为什么？因为我经历了40年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保养顾惜、他的丰富、他的慷慨，是这么真实的。好，那所以我自己心里 好多次我都这样说，如果有一天要我从头来，再回到26岁，让我做选择，我还是要选择过信心生活。我觉得我过信心生活，神对我的照顾，这是有钱买不到的，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所以让我从头来选择，我还是要选择信心生活啊！因为当人把我们照顾得这么好的时候，我就失去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让我可以经历，我就失去了经历我神的奇妙丰富惊讶惊喜，我这些就都经历不到。所以我一滴都不羡慕别人，我乃是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一个过这样信心生活的机会，是神为我安排的，所以我很感谢主。我觉得信心生活实在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这些日子居家隔离，我们前些日子读出埃及记，前些日子读出埃及记，好，然后我就发现说，哦，信心生活不是我的教会的一个我的牧者的特别的一个制度，不是，我发现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要过的生活。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2:35-36，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那以色列人就是照摩西的话去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这是因为经过了十灾了。好，他们知道摩西说什么，真的神就照着这个去成就，所以他们才会听摩西的话，叫他去跟埃及人要金器银器，他们就真的去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叫他们去跟埃及人要金器银器，他们会怎么样？你疯了，你别说这个风凉话，这简直是这个不可能的，凭什么人家要给我金器银器衣裳？凭什么不把我轰出去才怪？我们是一群奴隶，我们居然去跟这一群人去要金器银器衣裳，而且我们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十种灾害啊！人家已经农作物被蝗虫吃掉了，很多的灾害啊，都把这个国家已经糟蹋了，几乎都要毁掉了，每一家又死了一个长子，好，我怎么可能去给他这个？我还有什么东西给你啊？你还敢跟我要啊？是不是？啊！可是他们就已经知道，摩西说什么，我照着他的话去做，神就会买单，神会做，会照着做。而且他们也知道，摩西说什么话，真的是神要他说的，是神要做的，所以他们真的就去要嘞。啊！如果你会去要吗？啊？觉得会被轰出来啊，对不对？好，那人家顺便把我打起棍啊，就是你们害了我们埃及这个样子。可是没有，他们真的去要，然后他们去要，神就怎么样？神就使百姓，神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知道？神就是可以这样做，让他们在百姓眼前，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所以真的照他们所要的就给他们。好，那然后呢，这些钱就会供应他们整个在旷野路程的需要，还有建殿的需要。好，那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哈，在创世纪15:13-14就已经记载了耶。 创世纪十五章是三十四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好，谢谢。哇，神在那么早前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寄居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百姓，那个地方的人会苦待他们，然后四百年以后我会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好，他说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他说那个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你们发现一切都在我们神的计划里面啊，他知道我们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呢他的眼他的心都在我们的身上，他不容许任何人来欺负我们的。那些苦待你们的，神说我会惩罚，然后我会把你们带出来，然后我会让你们带着许多财物。所以你的需要神都把你想得很细耶，是不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必带着许多财物耶，神不是只是预计的说四百年我就会把他们带出来等等的，他是照顾到你很细，他说你会带许多财物。所以呢在那一天呢，他就会叫摩西跟百姓们说，去跟埃及人要金银衣裳。那他们去要，神就让他们蒙恩，然后人家就给他们。你不用抢，你不用夺，你不用偷，你不用杀害，你就是只是要照着神说的。而这些财物是什么？神命定要给你的，是不是？神说你们下到埃及去，你们会一些受苦，但是时间到了时候我带你们出来会有很多的财物。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天父对我们的一生其实都计划好，对他的百姓的一生其实都计划好，而且计划中不是让你贫穷，是要让你富足的，是要让你富足。那怎么富足呢？你说在全地都已经遭到瘟疫，遭到审判，实灾已经全地都面目全非的时候，还有什么钱呢？那我接着，而且神的命令好急哦，啊，当夜就要出来，而且是晚上，还不让你说，那明天可不可以啊？我们要走一条没走过的路，至少让我们白天嘛，对不对？好，那但是神他就是有他的心意。他就是说他有他所定的时候，逾越节灭命的时辰，这个时候你就要离开了，你吃羔羊，你羔羊的血涂在这，你们会经历平安，在死亡笼罩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你们会经历平安，然后你要出来，出埃及出来。那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现在蛮像的？是不是全地都在隔离，但是神不是要审判他的百姓，他是要他的百姓心归向我，归向我。父母父为父的心要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要归向父母，每一个人的心要归向天父，因为天父的心在你们的身上。也就是说从这个瘟疫开始，我开始要做很快速的工作，在我的百姓身上，我要使你们的心，我先借着你们这样忙忙碌碌忙得团团转， 要不然就是在外面花天酒地，要不然就是在各样的网络世界里面一直在打转，一直在打转哈、哦，电脑游戏啦哈、哦、啊，要不然就是工作啦，加班又加班呐、啊，整天就在这样里面。神说，回家，每个都回家，关在家里，一切平静，然后心归向我，归向我，我要成为你们整个家每个人所唯一注视的对象。为什么？因为只有你们的心归向我，你们才会明白我对你们的爱，我在你们身上极深的美意。因为只有你们全心这样爱我的时候，你们才有办法脱离世界的奴隶，奴役你们，诱惑你们，杀害你们，囚牢你们，把你们关在囚牢里面。我要你们得自由，得释放，从一切的物质里面释放出来。所以上个礼拜讲到说，十大奢侈品没有一项是有关系到物质的，都是关系到里面的。只有里面心灵深处的满足富有，那个才是你最需要的奢侈品。所以人被世界的网一直奴隶，每年都有新的设计皮包，设计衣服，设计什么，很多人就跟着这样被诱惑，然后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拼命赚钱，就想要买一个 LV 的皮包。你不知道你最需要的奢侈品是里面的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使你里面得着一个真实的满足，真实的喜乐，这才是神造你设计你所要给你的一个永远的满足，满足的喜乐，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除非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王的重轭底下出来，而最大的重轭就是什么，就是金钱，他用金钱股票在奴役人，奴役人，使人就这样上钩了，上钩了，为了金钱把命都卖给他，最后呢到年老的时候，钱买不回你的命，买不回来你的健康。阿巴父说，够了够了，我的孩子都要清醒，我要你们心归向我，我要带领你们走生命的道路，你们开始会从里面极大的满足。那现在疫情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当疫情一结束的时候，大家不需要居家隔离，开始复工，开始走出去的时候，你将面对的是什么呢？几十万的人，可能更多，面对的是失业，面对的是破产，面对的是极大的债务。你的事业越大，你面对的债务越大。现在连华航、长荣他们都面对极大的债务，那许多人面对的是没工作，家里怎么办？所以今天神就是要我来跟亲爱的家人们讲分享，神其实造我们要我们过的是信心生活，那不是某些传道人特别过的生活而已，而是神要他每一个儿女都要过的生活。你知道在这四十年间，我看到我们那五十个传道人哦，我看到好多个，我们当中青年人五十个，后来当初就有一些都已经结婚了，有的也已经有孩子，还很小，但是现在呢，他们孩子一个个都大了。这几十年下来，我看见有的夫妇是有三个孩子，有的四个，有的五个孩子，神都照样养。信心生活一样是可以养一对夫妻跟五个孩子， 神就是有这样的恩典，五个孩子都养大，而且可以结婚，有工作，有读书，都有。我就觉得我们的神好丰富，是不是？而我自己过了这40年来，我真的是越过越富足，越过越慷慨，越过越充满了信心，一点都不担忧，一点都不害怕。我不怕任何的饥荒，任何的这个经济萧条都不怕，因为是我的天父养活我的，这在圣经也记载啊，对不对？当各地饥荒的时候，神还是可以用一个寡妇来养活以利亚，是不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神其实要他众儿女过的都是一个信心生活。什么叫信心生活？就是我的眼目只有信靠神，我的供应是从他而来，我的帮助从他而来，我的富足从他而来。而且神可以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我来到美国，我都怕，我爸爸怕我会饿死在美国，因为我美国非亲非故。我在美国生活，只有一个姐姐在东岸 Long Island 长岛，那我是在加州啊，所以我爸爸怕我饿死在美国，所以他唯一的一次寄给我500块美金，我都记得，我那时候感动的流泪。那时候我爸爸还没信主，我就为他献上，我说天父，你要纪念我的父亲他的奉献500块，你要纪念这样。那我就说，可是你看，从我那个时候刚来拓荒，到后来几乎都要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说几乎都快没钱的时候，可是神可以忽然间又在供应了。然后到现在，到现在我每个月我可以发出去差不多将近40个人的薪水，你说神多奇妙，是不是多奇妙？不但我一人饱，我们40个都饱。神多丰富啊，他多丰富，你信吗？你现在很怕说你即将面对的是公司倒了，你找不到工作，你没有工作，然后又来个蝗虫，说东非有蝗虫，是过去的20倍的数量的蝗虫，又会有饥荒，那所有的生产线的供应链全都断掉了，都接不上去，运输链也都断掉了，是不是面对一个很可怕的？但是神给我负担，就是要对他的百姓说，我呼召你们过的是信心生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他差派他的70个门徒出去，他告诉他们说什么啊？不要带钱囊，不要带衣饰，不要带衣裳，不要带鞋子啊！我带点钱囊有什么不好吗？有什么不好？神说，那为什么神说你什么都不要带？为什么？神喜欢你来经历他是怎么样信实供应你的。他要你的最重要是要你，不是你吃饱喝足，他要你的是你长出信心，你长出信心，你一辈子都吃得饱，你一辈子都不缺乏。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为你预备，他说的，他说我跟你立约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讲，你只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必叫你在万民当中做我特别的宝贝，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也就是说，我要让全地的人看见我供应我的宝贝是何等的丰富。今天神要他的百姓们，他一定要先给你带到穷的地步，然后没有无有的地步，然后你就开始经历，哇，他是 供应万有的主，全丰的神，他的供应不是一点点哦，他的供应都是丰富的。但是刚开始他会要考验你的信心，他会要考验你的信心。好，那就像这个在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第三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然后他就说摩西就是对他们说，好，这四十年呢、神不是引导你走平坦大道、康庄大道，他引导你走旷野，好，而且这个旷野是什么？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好，是有火蛇、蝎子，好，干旱无水之地，在十五节那里讲，好，那然后他说呢，他引导你来走这个旷野呢，他说是要怎么样？是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啊，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试验你，任你饥饿。有没有一个爸爸喜欢他的孩子这样苦待他的孩子啊？让他的孩子饥饿，有没有？没有嘛？你看那个杀人犯都还对他的孩子很好的，好。没有一个父母要去故意要让孩子饥饿，但我们神的爱，他任你饥饿是有目的的，他任你饥饿，好，是为了要什么？当你饥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会供应你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这个玛纳是天上来的，是最营养的。而且是无限供应的，而且是按时供应的，是不是？然后他整个做这些，他说为了要这样什么？要叫你的心试验你这个心肯不肯守他的诫命，而且叫你借着遵守他的话以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活着不是靠这些食物，乃是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我说有就有，我说我会把玛纳给你们就玛纳给你们，而且我给的都是全最营养的最棒的食物，就是，而且这些食物是借着你遵守我的话，这些食物都不会长虫，你只要一不遵守我的话，食物就长虫，是不是？他都一直要让你借着一切的你经历的，你生活最需要的，生活最需要的就是肚子要填饱嘛，没有填饱怎么有力量走路嘛，对不对？而且这旷野的路又不好走嘛，好，那但是呢，神借着这一切你所经历的，为了要让你什么？要让你认识他，认识。他才是你一切所需，你活着是靠他，靠他说什么话，他一说有就有，他一说话你就有水喝，他一说话你就有食物吃。好，我们来念一下十六到十八节。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好，那这里讲到说，他说我这样子的苦练你、试验你，为了要叫你终究享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多做父母都不像神，都跟神不一样， 我们不舍得苦练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舍得，我们就处处都把他保护得好好，照顾得好好，但是他终究不享福啊。你一定要照着神对待我们的方法来对待他，让他去经历神的机会，你不要剥夺他去经历神的机会。我看好多父母做牛做马，就一直在为孩子积存学费，你为什么不趁早跟他讲，带领，你为什么不趁早带领他去认识这位神，爱上这位神，以至于信靠这位神，顺服这位神，以至于他的凡事他就会一直跟随，他真的是就蒙福了。所以你要告诉他，你凡事都可以跟神说，跟神求，所以以后你的学费，你的一切，你就是跟神求，神会给你，神会供应你，神会供应你奖学金，神会供应你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方法来供应你。你就是要让孩子连上神，不要让孩子处处依靠你，而且觉得这都是你理所当然该给我的。这就是父母没有智慧，为什么？不认识神，以至于用天然的爱在爱他。我们神的爱是他会管教，他管教都为了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所谓成为圣洁就成为不一样，跟世上的百姓不一样，而且成为就是成为那么健康那么美丽的一个人。因为神说管教的事是为要让你能够分别为圣，归神为圣，与世人不一样。所以亲爱家人，你真的要开始用神对待我们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孩子。你给他的很多的钱，其实他因此会变得贫穷。你如果带领，你不要给他钱，让他去依靠神，他就会在信上富足，像我一样，知道吧？真的是这样。我一直就是在依靠这位天父，以至于我肉身的父亲，我地上的父亲看见了，后来他信主，他来美国，来我们的教会，他受洗，他信主，而且他一信主就很真实，就向着神很绝对的心，很真实的真实的心，他真的遇见主。好，那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在信上富足，终究享福。那这里就是讲到，他说我要让你终究享福，恐怕是什么？恐怕你心里说，哦，这说什么？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好，那他说神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纪念得货财的力量是我给你的，为要坚定我向你的祖先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好，那他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还有什么随从别神去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好，他说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神一直跟他们讲的一件事，就是说我所做的一件，一直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你来认识我，以至于你可以绝对信靠我。你不要去随从别国的百姓，你不要随从别国怎么样去努力的赚钱。得货财的力量是我给你的，但是神要开始让你从为奴之家开始出来，从世界的王手下出来，开始跟随他走一条信心的道路。 这一条道路是要你信心一直增长，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增长到一个地步，你信心的增长是借着对他的认识，越认识你信心越增长，信心越增长就越开眼界，对他越认识，然后呢，以至于到最后进到美地的时候，你可以承接美地，你可以承受美地为业。如果你没有这样信心的增长起来，你没办法承受美地为业，因为你会看见他们在迦南美地所过的生活是跟在埃及过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埃及的生活就是你照着督工要你做多少的砖，多少的那个东西你就去做多少，你劳力劳力，你采水采水，那你才有水喝，对不对？那到了美地都不是，到了美地是靠天生活。什么叫靠天生活？就是你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他所眷顾之地，他都会按时降春雨秋雨，他会按时使五谷百果长出来。好，那你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遵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约，就这样，就是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他就按时。可是什么时候你们不听话，他就会使天像同天一样不降雨，你就没水了，你再用力再用力也没不会有水。所以迦南美地好不好？很好，对顺服的人很好，对懂得信靠的人太好，对一直习惯靠自己力量，一切凭眼见为信的人就不好，对不对？因为神是要让你里面的眼睛明亮起来，开始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耳朵打通了，开始听，而且里面心中存记，嘴上咬定，就是这样，你就开始一直去经历，一直去经历。好，那这是当这个疫情一停止，我们即将面对的。可是在你居家隔离令解除之前，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开始找到这一位神，不是一个信仰的外表，而是里面真实的连上他，你里面开始对他产生惊叹，主啊，你太伟大，你太奇妙，你所做的真的是令我赞叹无比。然后你降服于他，你渴慕他，你降服于他，你信靠他。你当这个解开门打开的时候，你才会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像迦勒一样的反应，你会跟世人不同的反应。这个时候神会让你大丰收，大丰收。神现在还不多的时候，在疫情还没结束之前，请大家加油。加油是什么呢？花你的时间来跟神认识他，渴慕他，怜悯他，赞美他，等候他，亲近他，敬拜他，更多的祷告，你会开始一直去经历他的奇妙。那我们当中呢，有这个姊妹哈，她就说她那个她的先生哈，她跟她是从台湾来的，而她先生是在美国长大的，哈，所以她就是对，就是她美国长大的孩子哈，你知道他们是不习惯存钱的，跟台湾来的是不一样，台湾大陆来都很会存钱， 美国长大的孩子是不存钱，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结婚以后呢，先生还是过这样的日子。好，那太太就会很痛苦，就说你都忘了你已经结婚了，已经有孩子了。好，所以太太就会一直唠叨，会一直埋怨，好，会一直埋怨他，好，就是一直的跟他说，好，就是希望他要成为一个能够担当、能够承担家计，好，让他跟他的孩子可以依靠的一个丈夫，这样子。好，那就常常说他啦，抱怨他啦，哈，这样子。那所以夫妻呢，结婚以后经常吵架的，就是为这个在吵架，哈，为这个经济在吵架。那先生一没有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太太就很没有安全感，哈，那就会很担心，哈，因为这个太太的工作并不是 full time job。所以不是一个全时间的工作，所以他并没有保险，好，那所以他很需要先生有工作有保险，这样。那先生虽然也曾努力过，好，曾经为着太太也去很去勉强在一个地方工作了3个月，是他不喜欢的工作，但是是为了要有这个保险，好，然后就在那撑了3个月，但最后还是受不了，还是离开了，这样。好，那后来呢，就是太太开始这个她的这个小家长啦，她的属灵的这个领袖就开始跟她讲说，你就好好的追求神，把你的注意力在神的身上，好，不要在你先生的身上，你眼目在神的身上，专心的注视神，寻求神。所以他就开始听谦卑顺服，内在生活的谦卑顺服还有赞美。好，当他开始这样听了以后，听这些内在生活录音带，他就发现，哎呀，我自己真的不是一个顺服的太太，好，就是因为我没有顺服他，我没有尊荣他，好，我常常的这个贬损他，好，埋怨他，好，那就是因为这一些抱怨，好，使我的先生呢，就是一直起不来，这样，好，那他就开始跟神悔改，好，那就放手，把先生交给神。好，主啊，原来是我拦阻了你在他身上的工作。好，那他就把先生真实交给神，这样子哈。哎，结果当他这样以后，他自己的生命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就在去年开始。好，他在教会的这个晨祷的经文里面啦，哈，还有这个听了顺服啊、谦卑这些以后，他更多的追求以后，哈，哎，他发现他这样不再对先生埋怨，哈，不再而且开始尊重先生，先生开始改变了，所以他们夫妻间的关系就开始融洽。好，开始好起来，这样。那先生的心也开始转向神，愿意跟他一起来教会了，这样。好，那然后呢，这个太太呢，后来遇到这个冠状病毒呢，居家隔离了以后，她公司经营不好嘛，所以公司就开始裁员，1/5的人都被裁掉了。好，那她也很担心嘛，哈，可是呢，神就很保护她，很保守她，好，她就没有被裁掉。好，没有被裁掉，但是人还是会有的时候有一些担心，说那万一公司这个居家隔离时间更久，公司就撑不下去了。好，那结果是不是公司会开始减薪啊，好，或者呢又更多的裁员，这样。好，但是呢他已经一直学习把眼目转向神，所以他就开始又跟神祷告，说主，我信靠你，我相信你，把我的忧虑交给你。好，我相信你是供应我，是保守我的，这样。好，那结果呢，结果神就开始在他先生的工作上动工。好，那有一个就是去年的年底，很奇妙的有一家公司呢，就知道他先生的履历表，就来找他先生要面试。 那他的先生呢，看了这家公司就发现说，这家公司的薪水啦，这个职位并没有他以前的一个公司好，但是他还是礼貌上去应面试了。面试，但他不抱着什么希望，可是后来呢，居然这个公司的这个执行主任，执行主任就很喜欢他，然后就通知他说要录用他。那他先生反正没工作嘛，就还是去上班了。没想到他去上班的第一天，这个执行主任就跟他讲说，我的公司呢还有另外一个职位啊，这个职位有一个人已经本来答应要来了，忽然间发生一些事，他不能来了。那你要不要来这个职位工作？这个职位呢，薪水比你现在薪水又高很多，但是你要承担的责任也多很多，你要不要试试看？给你三个月的试一试的三个月的这个试用，这样哈。那他先生就很开心的就答应了，就开始做。结果没想到呢，才开始做没多久呢，就遇到了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以至于开始变居家隔离。那居家隔离呢，很多人 的工作，很多上班族都回到家中工作，所以他的公司，这个他先生的这一家公司的那个屏幕啊，就成了最近最热门购买的商品了。所以就是公司的业绩啊，业务都成长，然后老板又看中他，这个执行主任又很看中他，那结果呢，他就在这个经济正大恐慌的环境当中，他居然被才上班没多久被老板升官加薪，而且一下子他升变成一个主管，下面管理十几个人，你看看。所以神在这个动荡的日子，他其实是要做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哈该书第二章第7到第9节，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好，那这里就讲什么？这里就是讲到神说，当他在震动天地沧海撼地的时候，他会震动万国，然后他震动的时候是要把万国所 desire 的万国的很多的宝贵的财富的东西，他都会运来。他说因为遍地所有的金子银子都是我的，也就是说在末世神在震动万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财富的大转移，他会把它转移到神儿女的身上。那转移到哪些神儿女的身上？转移到那些已经预备好的耶稣基督的精兵身上，转移到那些已经长起来成熟的心腹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金子银子都是为着他，为着他的国度。所以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已经不再是我家你家，他们已经是我们是一家，因为神看他们是一支军队，是一个家。从此你就以每一个人你所做的都关系到全体。所以当我们离了埃及这个为奴之家，神看我们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军队呢，你必须让他来做耶和华的是元帅，他率领我们。你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整个的旷野的历程就是要试验你的心肯听他不肯， 肯遵守他的话，不肯。因为你没有遵守他的话的一个心，你是不能承受美地的。美地是极美的，一切都是神供应的，是极丰富的，是可以以少胜多的，可以以弱胜强的，可以蚱蜢可以胜过巨人的。但是都在乎你要听他的话，只要当中有一个人没听话，整体就惨了，是不是？整体其实面对爱城人数少，是绝对可以打胜的，却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在美地一切的征战，不是在乎胜败，不在乎你们，胜败乃在乎万军之耶和华。然后我有没有听他的话，我们有没有照他说的做。你说哎呀，只有我一个人啊，我只是藏了一点东西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烧掉呢？太可惜了嘛。这不是由你理性判断合理不合理，这是在乎他整个的旷野历程，就这样，就是要一直试验出一颗肯遵守他的命令、遵从他话的一颗心。这颗心就是全心的信靠他、爱他。他要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称为旷野的生活、旷野的历程。旷野的历程就是神一直要磨练出你的这一颗心，你要趁早的开始进入一个信心的生活，依靠他的生活，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终究享福。所以这是我今天的负担，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继续再来讲这些方面。好，那求主在这个疫情还没结束之前，把握你每一天的时间，借着读神的话，让你的信心一直长起来；借着亲近他，让你更认识这位荣美的神，爱你爱到这样地步的一位神。好，那还有借着每个人扮演好角色，就像这一个太太，她开始不再是眼目定睛在先生的身上，她要扮好她的角色。她的角色是要去尊荣先生，尊他为头，而不是一直指使他，一直埋怨他。好，那不是照你眼睛，我们不是上礼拜讲到换系统吗？你要换成那个，不要用眼所见的，不要用你的脑去分辨合理不合理，不能都靠我。你要靠要换成一个系统，是用心，用神的怜悯跟爱，神的心去看你的另一半，去做神要你扮演的角色。当你这样的时候，神会坐在你先生身上。那你知道吗？这个先生就在上个礼拜天，上个主日，他主日这个聚完会，他们大家一起在分享交通的时候，这个先生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敞开他的心，他就对他们说：我承认在我的收入没有我的太太赚的那么多的时候，都是我太太在承担家中的开支。好，而且呢，当我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我谢谢我的姊妹，她愿意接纳我、爱我，没有轻看我。好，那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虽然没有像以前房子那么大，我们现在是住在公寓里面，但是呢，我们夫妻的相处的关系，我们跟亲子的关系都比以前越来越好，太好了。这样哈，那哇，这个太太就发现说，哇，当我去扮演好我的角色，我真实来定睛在神的身上，相信他，相信他，他的爱，我扮演好我的角色就够了。我不是一直在担心里面去念唠叨我的先生。好，结果呢，我先生就一直改变了， 神就祝福他了，他的心归向神了，然后他也工作变得超奇的好，变成忽然间变主管好，然后又被加薪，然后呢又有保险好，各方面都这么好，然后呢又整个变谦卑下来。他说我先生整个变谦卑下来，这对他是不可能的。他过去他说了，他是最在乎面子的，他最在乎在众人面前的自我的形象的。好，那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的，可是他现在真的谦卑下来，公开在众人面前讲这样的一番话，尊荣他太太的话。所以这就是这几个礼拜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不是？如果每一个家太太扮演好这个角色，只要一直去尊荣，一直去尊荣先生，然后呢，先生神就会做工，先生就会谦卑下来。好，那如果先生比较追求，先生就先谦卑下来，弟兄先谦卑下来，那太太就会顺服下来。好，那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这个合一相爱，神在这个家得着安息，他的祝福的循环就会开始在这个家一直的运转，一直的运转。好，愿主来祝福每一位。好，那把握机会，剩下的日子真的把握机会。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居家隔离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频道，我们开始跟你对齐。主啊，我们的心向你打开，我们的眼要专注在你的身上。主啊，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在哪些地方还没有跟你对齐的，没有扮演好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你也帮助我们脱去这个世界为奴之家所带给我们所有的沾染，让这一切都脱落。主啊，带领我们真实的换系统，进入这个爱的系统，进入这个信心的系统，进入这个祝福的系统，而不再活在过去眼见为信，靠自己努力打拼，靠头脑分析，用力去抓，用力去争，去夺的一个生活。主，我们真的要进入一个信靠你的安息，在你的里面享受安息。谢谢主，谢谢你的爱。我知道在疫情结束的时候，你会把我们真的是做成一个成熟的心腹，可以跟你一同的执掌王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